来啦，坐。您的半拿铁，请慢用。
哥哥叫罗蚯蚓，弟弟叫罗蚂蚱，哎，不是，
这俩兄弟的后代怪怪的。这罗宋知道后面有一个汤是以他的。
这俩人呢，属于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晓人和，明阴阳，懂八卦，小奇门之论家，他是八卦村。
哦，喜欢传闲话、啊、这个词、啊
哎、有一做播客的来了啊，这传出去了，
那一下就传开了呀，在当时一炮而红，成了全国都闻名的顶级村啊。
嗯，
在寺庙里搞个聚会
啊，
不穿衣服开 party， 而且
和尚搞邪教怎么这么分裂呢？
就是当时
这说出去谁信呀、啊？
你们在我们祖先坟头搞邪教，
哎呦，
这有意思。
开始吧，等不了了。
大家好，我是肖雷老师，今天特别高兴啊，我学点不像我也。
半拿铁第99期打板开始，大家好，我是刘飞。
大家好，我是石老板。刚想模仿一下肖磊的声音，发现也学不像，就是模仿专业播音专业的还是有点困难哈。
对，大家一听这个熟悉的声音啊，就知道不是肖磊。今天特地来北京跟石老板见面，就想哎聊一期半拿铁吧。
就我是因为我必须得表白一下，我跟那个飞哥一直也说，就是半拿铁是我23年最喜欢的内容，几乎没有之一吧。啊、嗯，所以今天也是，就是一个
感动感动，
哎，就是在跟偶像录节目的感觉。
没有，我们呢，真的是听到你说23年最喜欢的，我们也是晚上睡不着觉。哎呀，得到偶像的喜欢，
真好。我们这个行业就是这么的互相抬轿子，很符合播客行业现状。
哎呀，那今天石老板来，我觉得还是。我们体验一下这个很不一样的一种捧哏的感觉，而且是盲捧。之前我跟那个石老板也聊过了，咱们这次石老板也不知道具体讲的内容，
真的不知道 啊。
那就看你出梗的能力了。
哇塞，压力也就
给到
我这边了啊！
哎，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好呀，好呀。
石老板，你有没有去过某一个地方？比如说旅行，你去这个地方，当时不太了解当地的历史或者很多背景，但当你了解之后再去，你发现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有很多不一样的感受，你有没有这种经历？
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因为我是甘肃人嘛，我兰州人，所以我很小时候就去过敦煌，后来我再大就又去敦煌，我就发现一个最大的区别是啥呢？就当然那个历史你可能也是知道的，但是你没有站在古人的角度去看壁画，看敦煌的那个历史，因为你是站在游客的角度，这个是以前留下来的。但是其实对于古人来讲，我觉得那个东西就是电影，就你想啊，你进到一个小房间里边，然后呢四面很暗，很投入吧，很沉浸式，然后这个墙上是什么呢？是故事，就它不是单独的一幅，它是一个连续的故事，
连环画有点，
它是连环画。对，一个故事，什么舍身喂虎啊，什么就是佛教那些故事，它是一幅这样的，那不就是电影吗？就是你一个古人，你没有那么多的机会去看画或者是欣赏这种就现实层面的这种影像，你没有机会。然后你来到那个情况，一个沉浸式的，然后一个特别有仪式感，它本来就是一个宗教的场所，去看那些，这个感觉是很不一样的。就我大了以后，我带入古人的那个视角，再去回到敦煌去看那些画，我就理解那个东西为什么会在那儿。
对啊，你以古人的视角看何以？哎，我就是就有点像博物馆。哎呀，这些古代人刻的真精细呀、啊，这古代人做的真宏大呀，就那种感觉还是确实不一样。
是的，是的。
对，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故事，我就想切入提到一个地方，叫城坎。
城坎
听说过吗？
哎，真没有。
城坎我去之前也没听说过，我是因为住到杭州之后，搜周围的旅游景区，发现城坎这么个地方，它在黄山的风景区里面，所以它也属于这个五 A 景区的组成部分。它离黄山本山往南是40公里那么远，是一个镇子吧。虽然它叫城坎村，但实际上是一个镇级单位。我当时去城坎的时候，当时主要介绍的它这个特色是它是八卦村。
哦，喜欢传闲话、啊、这个词儿、啊，
哎，有一做播客的来了啊，咱家这传出去是，
对，就是差不多这个八卦吧，
啊、
就这个名字，它代表的就是八卦，
哦、
就成是阳的意思，
啊、
就呈现露出来阳
啊，
坎呢是阴，就有个坎儿，我阴你、
哦、
这儿设了个坎儿就阴你，
就前坎坎震的那个坎、
哎、
是吧？就是五行八卦里边那个坎、
哎，是这个意思，
哦，
就
真是这俩字啊。
当时去的时候那个当地人就讲啊，这个村子其实确实修的就跟迷宫一样、
嗯、
就你不是当地人进去可能真的很难出来，因为它是完全按照八卦图布阵的。
哦，
就咱也不知道为了防啥，就
有没有什么钉子网啊什么的什么
哎，就是你如果站到那个建筑上面往下看，确实漂亮，还是很漂亮的。石、
嗯、
老板来感受一下这个感觉，这是我拍的、
哦
啊、
这个这
徽派建筑，
徽派建筑的风格、
哎、
然后又错落有致，鳞次栉比的这感觉，
是是是，
嗯，
哎，这个村子里它有一个知名的景点，是一个大祠堂，叫罗东书祠。
嗯，
为什么叫罗东书祠呢？因为就是罗东书的祠、
嗯、哦，这个很合理啊、
哎
嗯、
这个
我以为是罗东这人输了你知道吗，
输了个祠，
这次输了个祠。
这个祠堂呢称为江南第一名祠，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哦、非常壮观，当时去过，就是他那个就叫什么挑高吧，非常高、
嗯、
就是大几米的那个感觉啊，印象很深。然后咱们今天讲的故事，
哎，
就跟这个罗东书祠
好
毫无关系。
哎呦，我怎么说呢？就是既熟悉又熟悉的感觉，
就是沉浸式的感受。这个半拉铁的破梗，
真的是哎
哎，罗东书是罗家的一个名人，
哎
啊，这个显然嘛，他姓罗，
对对，是。
然后这个罗家呢，就是这个城坎村这儿的地方大户，这边的地方大户基本上都姓罗，
嗯、
一直到今天也是、
嗯，
就罗家是当地的主要的这个姓氏。时间我们就回到唐朝，这片地方呢最早叫龙溪，这个名字也挺好听的、
哦、
就是有那个龙在这儿的一个有溪水的地方。
嗯，
来了姓罗的哥俩、
嗯、
哥哥叫罗秋隐，
嗯，
弟弟叫罗蚂蚱，哎不是、啊、对不起对不起、对古人不敬了、这个蚯蚓不是那个蚯蚓、
哦、
是秋天隐藏的那个隐，
哦，还挺有意境，
哎，很有意境。
嗯，
弟弟叫罗文昌，
嗯，
罗秋隐、罗文昌他们是堂兄弟，这俩人呢是江西豫章人，为了躲避战乱，
嗯，
来到这边的、
哦、
这俩人呢属于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小人和明阴阳懂八卦，小七门之遁甲、
哦、火
啊。这个罗秋隐后来他留下了一些文字啊，这里边也提到了他跟老家豫章那边的那些同族相对来说也不是很对付，因为他自己太有才了，他们嫉妒我、
嗯，
所以就产生了各种矛盾，后来包括家产的问题，乱七八糟问题，得了，这正好环境比较乱，我就到别的地方定居了。然后这俩人因为非常有才，也很懂这个八卦阴阳这些东西，看了看风水说，哎，就龙溪这儿了，咱们就在这儿定居了，以后这个地方就叫城坎，是他们兄弟俩定的这个名、
哦、
哎，所以你看城它指的就是表露出来的土地，坎呢是阴，阴水也是阴嘛，所以这有山有水的地方、
嗯、
本身也有这么一层含义。
嗯，
就在这个地方落地生根了，就成了徽州罗氏的祖宗。
哦，
那罗秋隐死的时候啊，因为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啊，中小人和明阴阳懂八卦、
嗯、
小奇门之遁甲，所以他就选了特别好的一块墓地，背靠山，前面是河、
嗯、
那大家知道这肯定是很好的位置、
啊、面山背水、啊、
哎，这儿有个地名叫杨干，所以杨干就成了罗氏祖坟的一个地方。
哦，
香火当然也很旺嘛，因为毕竟是这是他们祖坟啊，就大家都来上坟啊，这个 大部分当地人都是他的后代嘛。
嗯，
就是罗秋隐
这俩兄弟的后代怪怪的
他们
也有家眷，应该是
有家眷 啊，就是他们叫那个前罗和后罗、
哦、
啊，就是一个在村前面一个村后边，就是两个大家族了、哦，就是在那个罗东书祠你还能看到这个罗秋隐的画像、
哦、
就看起来也是很仙风道骨的那么个气质
对对对
啊。话说时间就到了宋朝、
嗯、
相当于是罗秋隐的第八代的这个孙子了。这个人呢叫罗汝吉、
哦、
一直干到吏部尚书，那相当于就是国家这个人事部组织部的国家级干部啊。
是是是。
但是后来他名声不好，他虽然是罗氏到目前为止干到最大的官，但是他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履历， 就是他简称秦桧一党啊，
哦、
就是他是秦桧的那一派的首先。当然你也知道嘛，在大组织里对吧？公务员你肯定要是加入一个派别，
嗯，
没想到就加入了秦桧这一派了，
站错了队伍。哦、
哎，他也是亲自动手弹劾岳飞的，把岳飞搞死的人之一。
哦，
所以有的地方你发现除了秦桧跪着，他也在旁边跟着跪呢。
哦，不是他媳妇，不是秦桧他媳妇了，怎么一个男的
五个人在这跪？
对，
就你感觉秦桧这个
这个势力不小。
是
啊，
这个罗鲁吉呢，他有很多儿子，
嗯、
其中四儿子罗颂，五儿子罗苑、
嗯、
最出名，也都是文采出众。
这罗颂知道后面有一个汤是以他的。
对，
好喝啊，
可以。他们在民间也非常有威望，有人就给他们评语了，叫城坎双贤里江南第一村呐。
哦，
双贤指的就是这二位嘛。谁的评语呢？朱熹啊。
哦，
哇，这就是 KOL 的力量啊。
是
朱熹专门给城坎罗氏族谱作序，就是你打开族谱上来就是朱熹写的序、
哦、
说他们这个罗氏多牛逼什么的、
嗯、
那一下就传开了呀，在当时一炮而红，成了全国都闻名的顶级村啊。
嗯，
那就有点那个像之前我们说花溪村那个意思了、
嗯、啊。
又过了一些年啊，到了南宋时期，来到了罗秋隐的第十三代孙，叫罗奈。这个罗奈比较少见的一个生僻字，就上面一个奶，就古语的那个奶、
嗯、
下面一个鼎，一言九鼎的鼎、
哦、对对对、啊、
叫罗奈
啊。
罗奈就发现，哎，现在罗家家大业大了，就是人有点多了。另外呢，就是离得有点远，离现在大家主要聚居的地方，所以很多人呢上坟不方便，有的年纪大了呢也不方便走动过来了，怎么办呢？他就想了一个主意，就这个主意在当时也非常常见，就是在这个坟上造个寺院，就是坟寺。今天其实也很多，尤其是在日本，我之前去日本旅行的时候，你就能看到那个寺里啊有大片大片的墓地。就其实相当于是我帮你保管、
哦、
就是我这个寺里也开展这个服务，开展这个业务，卖这个就叫什么，就有点像我们看到的
坑位。
对对对，坑位。
对不起，太粗俗了我这个。
就这个坑位转化率高一点是吧？
坑位费吗？
国内也有，国内这个叫地宫福位、
哦、
啊，就是有的寺会帮你保管这些、
嗯、
但坟寺有点不一样，坟寺其实里边就一个坟啊，就是我专供这个罗秋隐。
嗯，
所以那个罗家家大业大嘛，这个我就把罗秋隐的坟地上面我造个寺庙行不行？
哦，
然后这个寺庙里边呢，你看烧香人来人往，这不就有了人气嘛，就不用怕那个没有人来这个照顾祖先。
嗯，
另外呢，就是寺院本身也是个组织啊，那这个组织它有院墙对吧，它也有保安，它就能把这个坟地看好了、
嗯、保护起来了。
哎，但是这个寺庙呢、嗯、是我们罗家出钱，我请这个和尚来管理这个寺庙，哎，这个不就是两全其美嘛。
嗯嗯。
然后罗家当时就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就有钱的就把钱给上来，没钱的呢就过来干苦力，真把这个禅院就修起来了。
嗯，
这个禅院中间呢是个大殿，供的是如来，左屋供的就是罗秋隐，有牌位，那个坟就在下面、嗯、就建起来之后，罗奈还专门找他的老丈人啊，这个也不得了，叫程元凤，他是右丞相啊，那是国家副总理啊、
嗯、
这个级别，给他写了一个碑记，罗氏新建阳干院碑记，地方就在阳干嘛、
哦、
所以它叫阳干院。为啥叫新建阳干院呢、
嗯、
是因为他找到了旁边还有一个禅院，那个禅院就是原来的阳干院，他说哎，你们到我们新院来，我们新院好，你干脆就把整个寺院搬过来，那边住持也挺开心，那就过来了。
嗯，
相当于就直接搬到这个寺庙里了
啊、
哦、所以叫新建阳干院。这个阳干禅院也就是今天咱们的主角之一了。
哦，
又过了200多年，这个禅院里边呢也是烧香拜佛，罗家呢也还是城坎的大族，但是毕竟年代久了，来祭祖的人啊越来越少，以前可能是一年还来好几回，现在有的一年也来不了几回，几年来不了一回，后来干脆也就没人祭祖了。阳干禅院呢越做越大，越做越大，很多人甚至都不知道这里边还供着罗氏当年的祖先呢。
哦，
到了嘉靖年间就出事了。
哎，
当时罗家人偶尔去禅院啊，一去发现怎么味道越来越不对呢？什么味道呢、
嗯、
就是这些和尚啊、
嗯、
都不是什么正经的和尚，花和尚啊。这里边和尚有在外边搞诈骗的，骗钱的、
啊、
有嫖娼的，就女人直接弄到寺里来。
哇，
搞邪教的什么都有。而且
和尚搞邪教怎么这么分裂呢？
就是当时
这说出去谁信啊？
这个邪教就是明朝当时出了名的白莲教、啊、
哦，原来是这
白莲。对，就 当时就是寺院乱到什么程度啊，就好好念经的你就别说念经了，信佛的都不多了，那和尚都有的信道，有的信白莲教。
是
他为啥信白莲教呢？也是为了男男女女在寺庙里搞个聚会
啊，
不穿衣服开 party， 哎呀，就
假借宗教的壳来行这种苟且之事，
对
呀、
啊，很不文明。
哎呀，
然后这个罗家人一看，这天天开这种 party，
嗯
啊，你们不好好修佛也就算了，
嗯，
你们在我们祖先坟头蹦迪，那也就算了
啊，这也算了。
但是你们在我们祖先坟头搞邪教，
哎呦，
那回头上面查下来啊，这跟罗家什么关系啊？
哎呀，说不清楚。
对啊，
嗯、
我们变成黑社会保护伞了，
是，
给我们铲除了，
给我们铲除了，
对吧？这、嗯、不行。
哎呀，
这就来到嘉靖六年，1527年，
嗯，
罗氏的大家长，哎，咱们的主人公出场了，叫罗显，就是显。啊，显摆那个显
哦，
罗显就来阳甘院溜达、
嗯，
就看到这个祖坟啊，看到之后这个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啊。
嘿呀，
这个阳甘禅院那个时候不是太旧了吗、
嗯？
他就进行了一次维修工程，这个工程把大殿修好了
啊、
嗯，顺手就把那些垃圾废料啊给盖在罗秋隐的祖坟上了。
哎呀，
哇，这个罗秋隐的坟地啊，他经过几百年，寺院修了几次，就本来这个修的时候就假装没有看起来，说那什么东西不知道，就没有修那块，就所以他从原来的那个不是专门有个屋嘛，那个屋也没了，
嗯，
然后那个不是原有一些牌位坟头嘛，也都没了，现在就是个小土坡，
嗯，
现在土坡还在，上面全是垃圾啊，变垃圾场了。
哎呀，
哎呀，这个把罗显气的呀，说你老虎不发猫，你当我病危啊？
哎呀。
这
太喧宾夺主了，这个事情啊，
就派了几个罗家的人来、
嗯、
就先把这个垃圾场给我清理出来、
嗯、
然后说让你们住持出来、
嗯、
让你们经理出来、
嗯、
这个菜怎么这么咸啊？
对、哎、
就当时这个寺里很傲慢、啊
嗯、
派了一个实习生小沙弥出来说、嗯、俺们这个经理、
嗯、
佛西，这个这是住持的师弟叫佛西、
嗯、
他说俺们经理说了，你呀、啊，趁现在就把这个祖坟迁出去吧！啊，我们不负责保管。哇，这个罗显当时就喘不过气来啊，什么意思啊？你这个寺就是为了我们祖坟修的呀？
对呀、
啊，啊，你这是数典忘祖啊，
嗯、
忘恩负义啊，吃水忘井啊！
嚯、
嗯！回到家就气呼呼的，想说我这怎么对付他们？我搞他们啊、
嗯！
正想着呢，
嗯，
哎，一张法院的传票就过来了，人家先告你了，恶人先告状了
哦，
打官司去吧！
哎呀。不是这个，不是这个告怎么告呢？这个告什么呢？
哎、这就有意思了。当时罗显也有点愣啊，跟你想的一样，他怎么告我呀？
对呀、
啊，这个道理不就明摆着的吗？这是因为我们这个祖坟修的庙啊，
嗯、
那他让我们迁出去没道理啊啊！这个那就法庭上见啊、
嗯。
到了县衙现场，发现太单纯了，自己太 naive 了，因为面前站着一个人，他叫法春禅师。
哎呦，
这个法春禅师。怎么回事呢？就首先他之前是隔壁的休宁县生人，就他原来户口在那儿，过去的生平不是特别清楚，后来为了逃难逃到这边来的，逃啥呢？逃税。
哦，
大明朝的这个人丁税啊非常狠，就很多人是不敢上户口的，一上户口啊家里这个承担不起了，所以哎呀这个上面来查的比较严，那你就自己自求多福吧。很多人就变成流浪汉了，
嗯，
就到处流浪。那有本事的人呢，就想办法。还有第二条路，就是进寺院，
啊，
进寺院是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大明朝的寺院有独立的户口体系，
啊、
就你只要入了寺院的户口，哎，吃香的喝辣的，过得
就不用收税了，等于、
哎
嗯，
而且这个寺院里的生活还是挺不错的，因为有这个香火嘛。
嗯、是。
然后这个寺院的户口体系给他发的这个户口就叫度牒，
啊，
那。这个相当于是一个体制内的编制吧，而且当时大明朝管得非常严，你没有度牒，你私自出家剃了个头啊，在寺院里面念经，直接把你抓起来，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必须要有身份、啊、
是重罪。
嗯，
度牒的数量也非常稀缺，而且每三年才发一次、
嗯、
而且发了还不是终身的，每三年再考核一次啊，你这三年干得怎么样啊？这个 KPI 有没有完成、
嗯、
这个给我汇报一下，汇报不行度牒没收啊，直接还能收回来国家。
嗯，
那你看度牒这么珍贵，接下来的发展你就可想而知嘛，这个度牒又变成了地方政府拿来卖钱的东西，
寻租的工具了、
哎这个、而且越卖这个价格越高。
嗯，
有的香火好的寺院他就慢慢的和尚就多了嘛，因为他度牒买的多呀。
嗯，
所以法春当时正好就来到了阳甘禅院，住持叫佛海，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佛西的师兄。
嗯，
这个住持特别喜欢他啊，就给他发了这个度牒。
嗯，
所以这个法春是这么一个关系到这儿来的。 那佛海呢，因为前面说了阳干禅院本身做的很大了，佛海在当地也是远近闻名的高僧，这个高啊指的他是混圈子的水平非常高啊，他混成了一个角色叫都刚。都刚是啥呢？笑什么？
我想起朱刚烈了，不知道为什么。不尊敬，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这个都刚，他你可以简单理解就是佛家子弟里边的大法官，佛教宗教事务官。他一方面呢跟佛祖汇报工作，一方面跟地方政府汇报工作，相当于半个高级公务员。就一旦政府里啊有这种出现跟宗教相关的纠纷，这个都刚是相当于是这个本来这个地方政府大法官的一个副手，这两个大法官来主审，他的权势是非常大的。这个佛海年纪大了，退休之后就把这个岗位传给了自己的徒弟法春
啊，就传给这个人了。
所以法春现在就是佛教事务官啊，他就是徽州府的大法官啊，他就站在旁边，他就是阳干禅院的。
哎呀，
然后原告呢是阳干禅院的那个佛西，就刚才说的那个住持的师弟，然后也是刚才说的那个整修项目工程的总负责人，就他把这个垃圾倒上去的，他俩在那一站，罗显一看，这怎么办？有点难啊！
哎呀，这个腹背受敌啊，这是
这就是有这裁判当运动员了呀！
是是是，
罗显当时心里还有那么一点点的幻想，就是我能讲道理吗？就这个事儿，他明摆着得有事实嘛，我可以讲道理。但是法春直接讲了三条，打得罗显当时是两眼一抹黑啊。第一条，罗秋隐那是当年的大人物，咱们当然也很尊重，
是
对吧？你们罗氏祖先，但是罗秋隐的墓在寺院里没有这回事儿，从来不存在
啊。他就是否认事实了，这就、
现在的坟头是你罗显伪造的，
我的天
，你把这个土坡硬说成了坟头。第一条，第二条。我们查了过去徽州的所有官方记载，包括歙县的所有记载，歙县就是城坎上面那个县，确实提到了祖坟，但是那个祖坟的位置很模糊，根本没有提到在寺院里。为啥在寺院里？没道理啊！
啊，对呀、
对，他就这么讲。
按你这个逻辑，这个坟怎么会在寺里面呢？
啊、第三条，阳干禅院本来就有啊，历史记载。很早之前就有啊，在你祖坟出现之前就有啊，
因为有一个老的、
以为是老的搬过来的嘛、
是是是，
那怎么就搬到你家坟头上呢？没道理啊，
我这个说不清楚了，这个
这三条一放说 OK， 我说完了，你拿证据吧。罗显一看，我这临时叫过来，我有个屁的证据、我怎么拿证据啊？
写不出来了。
法春说，你没有证据、我可有证据啊。
哦，
他拿出啪一本政府当时储存的一份那个卷宗，是洪武年间对当地徽州所有的土地做了一个产权说明。里边非常明明白白的提到阳干禅院的所有私产所在的地方，每一寸土地，就他那儿不都是画这个地吗？标明是什么地方的地。这片产权方阳干禅院根本没有提到罗氏，
把房本给掏出来了，哇塞！
你没有证据，我有证据啊！咱不是讲证据吗？讲道理吗？我讲完了。那你怎么办？这还能咋办？罗显当时也毫无办法呀。知县当场宣判，罗显啊，还有你那两个私自带到人家寺里什么清理垃圾，你干什么好事啊？清理垃圾，都给我定罪，等候发落。那个什么假坟头直接铲平。
哎呀，这个也太这干的事也太不地道了。
就是、
啊、作为一个佛家中人啊，
是啊，
啊，
这白莲教都搞起来了，这个
是。
所以第一回合这是，阳干禅院。大获全胜啊！接下来罗显回家，哎，那就越想越难受啊！你说这个本身这个事儿吧，输了也就输了，但你把坟头铲平了啊，这个祖先没有住的地方也就算了，你这破坏了我们罗家的风水啊，这可是
是
吧？大家就是祖坟嘛，这当年是个非常重要的事儿。不行，我得反击。反击的第一步就是凑钱。他当时找了罗家有权有势有钱的人，大家一起凑出来了4000多两银子。非常大的一笔，那个时候打官司确实比较花钱嘛，因为上下疏通啊，乱七八糟的。
对，说的是那个时候啊，
那个时候
。
而且这次也知道嘛，法春是都刚，阳干禅院这几个这个住持什么的都不是好惹的。咱们得做足准备。然后接下来下一步就是要去歙县县衙吗？不行，这个知县首先就不大靠谱，他是出了名的爱收贿啊，他肯定是拿了法春的钱的呀，跟法春一条裤子，不行。而且县衙里打过官司了，你再去叫没有用的，最后可能判决还是一样的。那接下来去哪儿呢？往上一级就是徽州州府，就相当于是省里了，也不行。为啥呢？
这怎么不行啊？
因为省里法春还是都刚啊，因为法春是府里的都刚，他是徽州府的都刚。
哇塞，
那不行，它还是能在里边运作。
嗯，
再往上是什么呢？那就是省中级人民法院了，也就是按察使司。按察使司就是专门省里的这个就管着好几个府负责司法的那个部门吧。
嗯，
但是去按察使司那是不可能去的。
为什么？
因为按照明朝的规定，越级告状，甭管你有没有理，先打五十大板，可能当场打死了。
哦、那万一打不死呢？
这个成本就有点高，
是是是，
风险有点高。
对，
那对于罗显来说呢，其实比较稳妥的方法还是从县里，不打过了吗？我可以往上告嘛，我可以到府里告。
嗯，
只不过州府那儿可能判的不太行，我再往上告。但是不行，我这个嫌麻烦，我就直接走一个捷径。这个捷径是什么捷径呢？因为明朝也有自己的纪委部门呢。有点像咱们现在就派驻到地方的这种纪委团队，上达天听，直接跟皇上汇报的。那老百姓你就可以直接告状，他们叫巡案御史。巡案这一任的巡案御史姓刘，我们就叫他刘巡案吧。
嗯，
罗显一来，哎，这个刘巡案还真的接待了。这个刘巡案也是个这个道德感比较十足，非常关心老百姓的一个这么一个官员吧，非常重视。罗显呢也很聪明，他不是上来先说我们风水被破坏了，我们祖坟被铲了，他不是说这个，上来直击要害，先说这个阳干院啊，全都是流浪汉，没有户口的黑户为非作歹啊，天天组织白莲教的聚会，聚众淫乱啊，奸淫妇女啊，有的时候为了女人谋杀家里的男丁啊，贿赂啊，腐败啊，这些到处都是，把这些列了一堆，一大通说完，特别吓人。最后说你看还把我们祖坟铲了。这刘巡案一看，哦，这个是挺严重啊。
嗯，
但是一看你这么描述，如果这些是事实的话，那结论很简单啊。所以他就按照流程看了看，这个流程啊，就是交给徽州府重审。但是按照这个罗显这个说法，徽州府不太行，有法春呐。
对，
万一他们运作一下，这个到时候又是一坨浆糊。这个刘巡案很聪明，他就把这个案子转交给了隔壁的一个省，宁国府。为什么转给宁国府而不是刘巡案自己去判呢？因为大明法律还是规定，你哪怕巡案御史，你也不能直接判案，因为这个事儿按理说县里判过了，需要这个上面州里判，那就应该还是州里判。但是具体是哪个州，
这个没有、
哎、
没有明说，
对，
你可以自己选择，
所以他就选了一个没什么关系的宁国府去判。哎，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也存在这种异地判案的这种常见的现象嘛，
避免一些裙带关系。
对，那宁国府当时就派了一个人来，姓郭。这个姓郭的官员呢，非常认真负责，翻看当地的卷宗啊，审问各种各样的证人，说哎，当时有没有祖坟啊，罗氏到底怎么样。
嗯，
也去现场看了一遍，他直接这个看了看当时那个土坡，发现了有砖块，有砖墙。
嗯，
确认了，宁国府给出了一个判决。第一，阳干禅院修筑这个坟地要归还给罗家。
哦，
第二，左边这个供奉观音的祠堂还需要再供奉上罗秋颖的牌位，人家牌位本来就在里边。
嗯，
这现在变成一个观音堂嘛。第三，但是呢，这个土地啊，咱们不能算是罗显的地产，你以后想在里面再新埋人那是不行的啊，这不是坟地，就是以前什么样恢复原样。
嗯，
第四，追查阳干禅院里这些作奸犯科的人，查出有问题的没收度牒，打回原籍。第五，原告佛西，也就是这个佛海的师弟嘛，就是那个负责工程的那个人，给他杖刑，就是打一顿。这五条下来，除了宁国府最后没有追查，可能是因为怕这个得罪当地的一些官员吧，没有追查知县收贿这些事儿吧、
嗯嗯、
其他的事儿基本上都在罗显的这个预期之内，罗显特别满意。
哎，这个很好呀、
哎、
这个结果。嗯，
第二回合罗家大获全胜。
哎，真的是这每一条都给反驳回去了。
是
啊，嗯，
但是阳干院没有放弃，一看哎，这怎么就风水又转到那边去，不行，法春。他心想，不行，我咽不下这口气，这事儿没完。原本的事情你要是还是按照原本的这个案子去推啊，已经很难推进了，因为就事实放在这儿了、
嗯、
怎么办呢？新造一个事儿出来呗。嘉靖九年1530年7月15号是中元节嘛，鬼节。
嗯，
他们就在阳干院里搞了一个非常盛大的法会，那就是远近的百姓都来玩啊，罗家也有不少人。当时罗显的干侄子，一个姓郑的一个哥们儿，我叫他老郑。
嗯，
这个老郑带着媳妇儿，还有媳妇儿的很多闺蜜，一大帮子人一块来玩，然后就跟和尚打起来了。具体谁发起的，怎么打的不清楚。
嗯，
结果就是这个姓郑的这个哥们儿老郑被打死了。
哎呀，
而且他的尸体还被阳干院的和尚直接烧毁了。这个对应的呢，阳干院也说了，我们这儿啊，你们死了，我们死了俩呀，我们有俩小和尚活活打死呀。 而且这个事儿是罗家人先动的手。为啥动手？就是他们从一开始就不是想保护祖坟，就是想抢我们的地产。所以这次又趁人多来闹事儿，抢我们地产。
派了一堆闺蜜去跟人打去，打死俩和尚。这闺蜜这个身手不错呀。
那你看现在阳干院，如果我们往上告吧，
啊，
跟谁告呢？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巡案衙门啊，巡案部门，
嗯，
隔壁还有一个部门，
嗯，
叫巡抚。
哦，
啊，这个巡案是纪委嘛，
嗯，
那个巡抚一说，大家应该就知道，这个巡抚是皇上也是直接派来，独立于地方的。这个权势呢，这个权力范围呢比纪委还要大，就他是直接管那些省长的地方腐败什么的，
嗯，
这些问题你都可以直接跟他去讲告状，那他是也是直接跟皇上汇报的。法春直接带着这些告状这些文件跑到巡抚那儿了。当时的巡抚姓毛，毛巡抚呢他肯定不是啥都管嘛，他要啥都管，那巡抚连这些小事都管的话，那肯定全都管不过来，那就直接按照流程，他跟那个刘巡案不一样，他按照流程直接就打回徽州府了。哎，到了徽州府，法春一看，这不就回到我地盘了吗？
嗯，
在徽州府咱们开始审吧。当时罗显也不是吃素的呀，罗显说行，你找巡抚，我找巡案啊。
哦，
又去找刘巡案了。刘巡案一看行，那我也批示一下，说这个事儿你们重点处理啊。徽州府一看，哇，这个这么个事儿，上面两个大领导
神仙打架呀，这是。
这个当时巡案和巡抚并成两院，我，
嗯，
两院都来关心了。
哎呀，
而且这个两案一旦关心了，你结案的时候，
嗯，
你得向上汇报啊。
对，
你得跟他们讲一讲。
两边都得汇报，关键是。
对，这拉齐克力度嘛。嗯，
对，这参政两院都得搞定了。
所以徽州府现在麻烦的点在于什么呢？他也不敢随便判了，
是
他要是随便判，对吧？虽然说法春这边大家比较熟，你给钱我也不敢收了，
嗯，
你的红包不好直接塞了呀。嗯，当时徽州府以示重视，他直接派了整个这个政府部门的二把手正五品，你可以简单理解就是副省长来亲自审这个事儿，
嗯。
哎呀，这个庭审现场啊，唇枪舌战，都在讨论这个案情啊，说到底谁打死谁？他说不是打死的，这个尸体在哪儿？就聊的时候，突然罗显拿出了一个说法，说出了另一件事儿。当时一说，法春的汗就下来了。这个罗显说：“哎呀，当时这个佛西佛老师啊，你这个之前拉着我罗家的九个人吃饭是怎么回事啊？
哎呦，
拿着吃饭就吃饭吧，吃饭的时候还掏出来一些钱是怎么回事？掏出来钱还分了是个啥意思？
哦，还有这个事情啊！
哎，而且这个罗显不光说了这个事儿。”他还提到了这九个人，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啊，名字清清楚楚，具体的时间、地点，什么沙县大酒店，啊，
火
二楼啊，这个里边第二个包间，
是
你们就在那儿吃的，非常具体。
嗯，
这就当时佛西和法春这个冷汗就下了，这按理说他们贿赂这是日常办的事儿，怎么这个事儿都办得这么差呢？怎么连这些细节都泄露出去，这么不干净呢？其实本来还好，他们找的这九个人啊，保密工作做得还可以。但是啊，哎呀，这个问题就出在其中有一个哥们儿拿了这个收的这个钱去立马还了钱，他欠了债啊，欠了很多钱，他就立马就还了。对方一看这人哪儿冒出来这么多钱啊，他又是罗氏家族的，就往上跟家长说了。这个罗显带着一帮人打到家里去打了一顿，说怎么回事，哪来的钱，就把这个受贿的这个事儿全给说出来了。来，而且这九个人啊，当时都在现场啊，他就是现场最重要的证人啊，这些都是当时在那个法会上在作证的，就能看到那些案情的那些人啊。
嗯，
这证人当时吓得也冷汗下来了，而且当时罗显就又把自己这个干侄子老郑的儿子小郑叫到法庭上，
嗯，
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的那叫一个惨啊。哎呀，这个老郑死了呀，这个留下一个小朋友这怎么活呀。哎呀，那当时你看这个事儿怎么弄呢，那是一追查说那当时把老郑打死的人是谁，最后一算啊，是这个寺院里有一个杂役，
嗯，
还有呢有一个火头，他们俩人，结果就是把那两个人带上来，那寺院里说啊，这两个人啊突然生病暴毙
啊，突然一块俩人都嘎了，
哎，都死了。
哎呀，
人
怎么那么巧呢，
人也都埋了，
是是是
啊，这案子怎么办呢？
哎呀，
因为现在的情况也很棘手了，很尴尬了，
嗯，
就首先这是俩案子，一个是罗家沙和尚的案子，
嗯，
那本来罗家沙和尚的案子反正那边也有一些说法，但是因为这个案子上法春他贿赂证人啊，贿赂证人根本就没得打了，就是罗显这边赢了。
嗯，
那和尚杀罗家的案子呢，凶手也死了，自然结案，所以法春也就放了。所以这个事儿呢相当于是第三回合 打了一个平局，就是相当于罗家稍胜了那么一筹吧。
嗯，
啊，就是这个事儿，这个法春本来想达到的这个目的没有达到。
嗯，
那你看到这个阶段，你想了想，感觉好像也很难翻盘了。我当时看这个故事看到这儿也有点懵，但是人家法春法老师还是有办法呀。因为其实前面罗显说这个行贿这个事儿吧，已经把这个法春的这个叫什么声誉信誉，在法庭上的信誉已经打垮了。所以很多人也不信了，那个主审官刚才说那个副省长肯定也不向着他们
了。嗯，我保不了你了啊，哎，对不起，自投多福吧。
对啊，这现场这么多人呢，嗯，老百姓都看着呢。
对对对，
是吧，
是。
你看人家法老师怎么办的。
嗯，
你不是告我贿赂吗？哎，我继续贿赂，我让这几个人反咬一口，说是罗显贿赂我们骗大家，法春贿赂我们。
有点套娃的意思了，这已经，
哎，就是法春
贿赂。这些证人能记得住这套词吗？你要说我贿赂是你，是因为你知道，就说他贿赂你，因为我贿赂你，哎，
对
知道吗？
我现在贿赂你是因为我贿赂你，让你说罗显贿赂你，让你说我们贿赂了你。
对，哎呀，这个没有初中文化干不了这活啊，
真牛逼。那个当时法春就指挥这些人说，你们现在就给我去告状。
嗯，
这个案子啪一下又翻上来了。那罗显呢也立马又去两院上诉了。这两院一看怎么又来了，就继续审。
嗯，
现在两个原来那两个杀人案翻上来，两个杀人案之外两个贿赂案又翻上来，一个和尚杀老郑的案子，
嗯，
一个罗家杀和尚的案子，
嗯，
一个罗显贿赂证人的案子，
嗯，
一个罗显说我没有贿赂证人的案子，四个案子。哎，这次还是副省长来审。这个副省长呢是明白人，一看哦，这里边有祖坟的事儿啊。你看这四个案子虽然表面上没说祖坟，那之前都是因为祖坟引起的呀。
是 的， 是的。
哎，一看宁国府不是之前调查过吗，
嗯，
把卷宗拿来咱们看看，先看看祖坟这个事儿怎么回事。哎，法春听说之后啊，哎，你说他胆子真的非常大，他立马派自己一个手下，
嗯，
贿赂了谁呢，去取卷宗的那个公务员。
哦，
因为按理说法春他是督纲嘛，他手下也有权利替公务员，就相当于这种叫什么这个外包啊。我可以把这个事儿帮你外包干掉，所以顶替了那个去取卷宗的公务员，
嗯，
去跑腿去了宁国府。
嗯，
这个法春的杨甘院的这个手下把卷宗拿出来一看，两个卷宗，一个是涉县之前知县判的，也就是第一回合你记得吧，就是判那个罗显书的那个。
对对对。嗯，
还有就是第二回合宁国府判的，那这两个卷宗是放在一块儿的嘛。
嗯，
显然把第二个卷宗哎拿掉，就拿了第一个卷宗，
哦，
拿回去了。
哇塞，这
就敢这么干啊，
就敢这么干呀。哦，他甚至都没有伪造一份，他就是把那个东西就给搁那，哎，你放哪儿
是啊，
搁我这，搁后备箱啊，你别送。
就拿回去了，然后副省长一看，也不对啊，
这东西缺呀，啊，
都感觉缺点呢。
是啊，
就之前就这么点东西吗？然后就喊罗显来看。
嗯，
罗显一看不对呀，啊，
当时不是这么弄的。
哎，之前那个他们肯定偷换了，你去查一查，肯定偷换了。你看1000%就是他们阳甘院的人干的。
嗯，
法春一看形势不对，又偷偷找到那个手下，哎，趁乱扔到徽州府的那个府衙里了。
啊，
然后他们一看，哎，卷宗又回来了。
啊，之前是没仔细找吧，可能是墙角就出现了。
哎呀，但是罗显完全不接受啊，
嗯，
说哪怕他这个偷换又给还回来了，
嗯，
他也是偷换啊。
是啊，
第五个案子来了，法春私自调换卷宗案，跟前面四个案子放在一块继续审吧。
哎呀，越审越多了，这个，哎，
两边继续打官司
啊。
杨甘院呢，那边还有个小和尚，
嗯，
他看不过去啊。
嗯，
你祖坟还在我这儿呢啊，
嗯，
你就敢这么搞我们。他有一天跳着粪水走着走着，啪一下把两桶粪，啊，就倒到罗秋颖的坟上。而且前面不是按照那个第二回合宁国府给的那个指示，他们把那个牌位也放上了嘛，
嗯，
那个粪水啪就泼到那个牌位上。
他们自己也不嫌臭，反正就在自己旁边。
对，嗯，就罗家当时就很快发现了嘛，
啊，
告他们。第六个案子，
火
小和尚倒粪水案
啊，这个名字越取越白了。
这个佛西和这个法春一看啊，
嗯，
哟，你们告我们，
嗯，
我们也告你们。
哎呀，
就直接跑到那官府里说，哎呀，我们那个小和尚啊，
嗯，
他被罗氏的人追杀呀，他这个死了呀，这个杀死了呀。
嗯，
但实际上是，其实小和尚怕被追杀自己逃跑了。
嗯，
但是他们直接说成，已经被干死了，这尸骨无存呐。
哎呀，
第七杆罗家沙倒粪水小河山。
哎呦哎，我都忘了最早是因为什么了，都快。
这当时这个副省长也快忘了，看着这七个案子呀，越看越头大，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就叫滥用司法资源，
不是占用公共资源，
占用公共资源是。
哎呦，这个你们可真牛逼，我得抓紧判了，我再不判，七十个案子也得给你们整出来。
哎呀。
立马找了几个当地的市长来，就是以几个知县来这个会审吧，一块看，调查了半天，结论很简单，就是非常非常简单粗暴，祖坟的问题维持宁国府原判，一点不改。
对，
老和尚杀老郑的问题，罗家杀和尚的问题，这些人都判为正常死亡，一件谋杀都没有，全是正常死亡。那个什么倒粪水小和尚，我们也查到了，他是逃命去了，没死。OK， 这几个案子全结。当然这里边有点淌浑水的意思啊，因为这里面按理说那两个和尚死可能确实是正常死亡，或者说他们谎报的。
嗯。
但是这个老郑的死大概率是被打死的，或者说是当时气死的什么，但不知道，反正都判正常死亡了。
就萝卜快了不洗泥了，就这么着吧。
哎、就这么着吧，就这么谋杀，什么谋杀没有了，祖坟第二宁国府那个啊，就得了，这个省长赶快把这七个案子扔出去，就这样了啊、你们别翻了啊，一刀切。
不能翻了啊。
但是啊，这七个案子里面还有两个案子没结呢，就贿赂的案子呀。
哦，对对对，
贿赂的案子也一刀切。
嗯，
两边各打五十大板，都他妈贿赂了，
都
不干净。你们
嗯，
不光这两个打五十大板，那九个证人统一的都打这个五十大板啊。这九加二十一个人，
这个罗显呀，当初为了不挨这五十大板，到现在也还是挨上了。
哎，但是你要说那个时候的法律规定啊，因为毕竟他们，你像罗显和这个法春年纪也不小了，所以政府规定你是可以，有点像保释吧，你可以拿这个米粮去算是免刑罚吧，用这个米粮交上去免刑罚，所以就也没有挨这个揍，因为他们家里也确实有钱嘛，所以其他的也不管了，那什么原来告上来的那些证人啊，参与互殴的那些什么也都不管了，就一刀切，切完了。第四回合。势均力敌啊，又回到了第二回合结束的原点，折腾了半天
啊。
但是法春法老师啊，
我还不消停呢。哎呦，
法老师可是个小机灵鬼呀
啊！
他又发现滑点了
啊！又
这里边有滑点啊？
有什么滑点、
啊？前面不是说了账五十吗？实际上最后账的是八十。
嗯，
不是账八十吗？
嗯，
那九个人里啊，有三个人家里还是有点钱的，他就把这个钱交上去了，就免了这个账刑。
嗯。
剩下还有六个人呢，
嗯，
这六个人很穷啊。法老师又找到他们，哎，想不想免这个账刑啊？你想免，我给你出这个钱，
嗯，
你帮我办个事儿，然后又贿赂。
这六个人之前贿赂的钱呢，也不知道去哪儿了。嗯，
给了这六，你说法春也很有钱，这六个人拿了贿赂，哎，法春又给了他们几百两，一共这几百两干啥呢？让他们继续诬告罗显贿赂他们。
不是，咱们就是说这村里没人了嘛，不能指着可着几个人拔呀。
就是我估计法春也有那个想洗清自己身上这个声誉的问题，哦，对吧？
是是是。
哎呀，也不知道杨甘愿干过多少伤天害理的事，怎么这么有钱呢？哎，这么一告，那这个案子又跟前面七个案子翻出来，七加一，这八个案子又都出来了。而且这个法春又操作了一下，因为这个时候那个巡案御史啊，这种中央派到地方的管员肯定是来回换嘛，这个时候换人了呀，换了一个詹巡案。这个詹巡案当时就发现，哎，这个宁国府之前判的有点问题，徽州府又判不清楚，那个宁国府大家不认，那我就改到池州府啊，又是另一个，
又换了，
又是另一个地方。
哎，
你这个池州府参与一下，
嗯，
这个池州府干脆省长一看，我自己下场算了，
嗯，
也不用二把手了。他姓侯，这个侯省长呢，带着省里的推官，这个推官也就是省法院院长或者是检察长吧，
嗯，
就是主管司法的那个官员，两个人先拿了很多法春的钱，就给判了。判的结论是，
哦，
给我认错。而且不光认错这个行贿，哦，还要让罗显承认这个祖坟是假的，不认就给我打。
哦，这就完全翻案了。
完全翻案。
哦，哎，
而且他挑的这个时机，这个开庭的时机都是很巧妙设计过的，就是应该是天蒙蒙亮的时候，老百姓人不多。
哦，
之前他面临一个舆论的压力呢，老百姓看着呢，因为法春不像话。但现在，哎，没有人，我们关起门来打，给我打。 啊，你说是不是假的？这个逻辑没办法呀，这只能吃个哑巴黑呀。
哎呀，
而且当时你说他们有多么黑呀？那毕竟宁国府之前判过一次啊，你怎么翻案呢？
嗯，
这就涉及到你前面说的，他真的改卷宗了。他把那个宁国府翻出来的、哦、当时不是宁国府派了一个官员，那个官员很那个实事求是嘛，有很多证人说了那个地方有坟，他把所有的有坟改成无坟、
嗯、拿那透明胶带
扯了、哎、透明胶带扯了，
哎呀涂改液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了我这俩字都这么能改，哎呀这也 太明目张胆了、
哎呀就而且都是那个侯省长和那个杨院长，就是他后来带的那个检察长、嗯、他俩亲自改的呀，
我的天呀！
而且，哎，你不得不说，就是当时现场主审的那个是杨院长啊，杨院长是池州府的那个大法官嘛，
嗯，
人家水平是真高啊。他说了三条，这三条你听听啊，
嗯，
第一条，我查了当地的各种各样的历史文献，都写清楚了，杨干院是唐朝就有的，这个没跑，
嗯，
明朝的很多杨干院的记载，压根儿查不到有任何提到罗氏家族罗秋隐的。啊，你们说的那个什么罗奈修的那个墓，我们也去查了罗奈在历史上的个人记载，包括他老丈人程丞相，就前面给他写碑文的那个、
嗯、
包括他老丈人的个人的历史记载，因为这些人、嗯、名人都有立传嘛，没有提到说有墓的事儿。哎，是啊，是有个什么程丞相的碑文啊，说杨干院是为了罗秋隐墓搬过来的，但是碑文谁提供的呀？罗显提供的呀、
哦、
这个不作数呀，他是被告啊，你不能听他的呀、
哦，
第一条啊，历史文献确实我们查得很细，没有。第二条，哎，这就又开始讲逻辑了。你们罗家对吧，历史上有名的人也很多，当官的也不少对吧、
嗯、
按道理说要是祖坟在这儿，你不得总过来祭拜一下上上坟吗？清明的时候不得来看看情况吗？现在这么个状况，都光有个小土坡了，没道理啊。当年祠堂没的时候、
这个、
你们不来说、嗯、牌位没的时候不吱声啊、嗯、怎么今天只有小土坡了，啪跳出来说，没道理啊！
哎呀，这个很难驳倒 啊，
对啊，
这个东西啊。
第三条，
嗯，
我去现场看了，你们说的那个墓啊，看起来有砖，
嗯，
我们看了薄薄的，上面有一层砖，但是这个砖墙啊，乱七八糟的，里边只有黄土了。这个砖围起来的这个体积啊，我试了一下，一根胳膊都放不进去，怎么可能放人？况且当年肯定有棺材。还有些衣服什么的，
嗯，
你别说这个胳膊了，估计一只手都放不进去，
嗯，
怎么能放人？这里边我们当时挖了一下，就表面的这些啊，没有深挖，但是表面上没有石头，没有瓦片啊，有的石头都是人家寺院里那些这个修路的石头啊，
嗯，
你们罗家也是大户人家，怎么着？你们搞个环保的坟地呗，坟地里就啥都没有呗啊，
现代化殡葬，
没道理啊。
哎呀，
三条说完，杨院长接着就说，罗显的目的是啥？明目张胆的就是觉得人家杨干院风水好，想要吞并人家的地产。
哎呀，
现场大家纷纷鼓掌，牛逼，
哎呦，
推理完美。
哎呀，
这法春的是、哎、法春的头点的跟那小鸡啄米啊，
哎呀，
哎呀，说太好啊，你这确实很难反驳。
这个确实是你从动机论上揣测，这很难解释啊。他总不能说，哎，我们罗家就是薄情寡义之人呢，我们就是不重视啊。
对啊，那可能过程当中确实疏忽了呢。
是是是
吧？但是你这个就是现场确实不好反驳。第五回合，杨干院又翻了，大获全胜啊！
哎呀，
接下来罗显一看，不行啊，这么下去，不光自己完了，这个祖坟也完了呀。想了想。哎呀，还是找宁国府吧。
嗯，
你毕竟宁国府当年帮过咱们呀、啊，说不定他们愿意说上话呢。
嗯，
宁国府一看，哎，当年是一个案子，现在十个案子得有了。
对呀、
啊，我们不太想淌这个浑水啊。然后就直接把案子又打回了徽州府，徽州府又打回了池州府，因为徽州府现在也不敢碰这个了，因为池州府维持原判啊，这个能怎么办、
啊？当然
是
了啊。
那罗显怎么办？只好又去上访啊。又去找那个巡案御史，找到了之前刚才提到的那个詹巡案。詹巡案就干过一件事，就是直接扔给池州府了嘛。
嗯，
然后詹巡案一看，哎，这次告的他就更激烈一些，他告的是官员徇私枉法，直接告了这个池州府。那詹巡案一看不行，这个事儿我得关心一下了啊，我得亲自办案了，因为涉及到这种高级官员徇私枉法，你就不能说啊直接发配回原来的州府去搞了。哎，这个詹巡案研究了半天，也给下了结论了。结论是啥呢？让罗显大吃一惊。结论就是文献里面没有找到 祖坟在寺里的证据，这个罗贤大概率就是谋财谋地，活该给他铲平。
哎呀，
哎，而且他解释了一下原因，他是巡案啊，你看人家国家级干部，他看事情的层面颗粒度
啊，
就完全不一样。
哎呀，
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罗秋隐这就是唐朝的一介庶民啊，他是个百姓啊，他不是什么有什么功德呀，这个人凭啥有祠堂啊？还一搞几百年
哦，
为什么呀？本来就不应该呀。我这个就又从根源上否定了罗贤的诉求。
他这个僭越了你，你凭什么？你普通老百姓，
啊、
你
这个是有法可依的呀。虽然说詹巡案说的这个不通人情，因为你骂人家祖宗这还行，但是其实按照大明的礼法，这个詹巡案说的一点没错。大明的礼法里面规定，不能用祠堂祭祀你没有官位的任何的祖先。你祖先有官位啊，那你可以立个祠；祖先没有官位，只能在家里摆一个牌位。你这个就是违法了呀，那我当然管啊，我就直接按违法来判处你。然后这詹巡案笔锋一转，这个杨甘愿也不行啊，
啊，
这个杨甘愿现在也是淫乱不堪，乱七八糟，一块铲了算了。
哎呀，这个地方以后盖公园啊，叫市民公园，大家都可以来嘛。
不，当时这个罗显和法成都没想到啊，不甘愿铲，但是他也留了余地。他就说那也不行，当地人吧，他也需要有一个拜佛烧香的地方。所以这个杨甘愿呢，给我留一半，中间这个大堂，你们这个杨甘愿自己的这些大殿都给我铲了，观音堂可以留下啊，给这个老百姓祭祀。中间大堂供谁呢？哎呀，当时给那个罗秋隐那个墓题碑的程元凤，那是当年的丞相啊，就供他。
啊嗨，
就把这个程丞相供上去。
这个就是像你看一个妖风是这谁提的，翻开里边还是他，就是这种感觉。我提个妖风提成作者了。
对啊，这反正他是当官的对吧，这个墓这个寺跟他也有关，就供他了。
倒没毛病。
没毛病。这个杨甘愿呢，你就保留一半啊，你就好好弄你的观音堂就完了。
嗯，
你也不合规矩。因为按照大明的这个律法礼法这个规定啊，这个寺院它是有严格的要求的，什么规模大小啊，什么类似的，你也违规了。这么一管，法春罗显都大眼瞪小眼啊，
这个降维打击啊，这就是
这个
你们还研究小和尚喷粪呢，我直接给你全弄了。
这对啊，这确实这个高屋建瓴，你也没法反驳，
是是是，
人家这个说的这个。这个从礼法的维度完全没毛病。
对，
罗显祖坟没了，法春寺院少一半，这个自己的编制也少一半。这他妈真难受。跟之前一开始打官司之前一模一样。还得打一顿又打一顿，两边该怎么打怎么打，掌刑什么乱七八糟，原来贿赂的啪一刀切都给我再打一顿。哎呀，但是这一次那个新皇登基大赦天下，所以他们的肉身算是逃过一劫。
每次都能免了这个杖刑，我可真想看他们杖被杖刑。
哎，所以到了嘉靖十二年
啊，
巡案查院，
嗯，
给徽州府下了个红头文件，说这个寺怎么还没铲啊，这个坟怎么还没铲啊，铲掉。然后就真铲了观音殿之外的这个寺院大殿，
强制执行了，
强制执行了。这个法春和罗显真的不知道心里啥滋味。
哎呀，
第六回合两败俱伤。
是是是。
按理说到这儿吧，正常的故事也就消停了
啊，还没结束吗？
没结束啊。
啊，
还真没有。这次是罗显发现了滑点。
哦呦，好多滑点这事儿里边。
哎，他发现的这个滑点直指法春的核心。
嗯。
当年那个斗殴事件不是说杨甘愿死了俩和尚吗？当时罗显就去追查这俩和尚到底去哪儿了，这死不见尸嘛，你说是埋哪儿了，尸骨在哪儿，怎么回事。查的时候发现了另一个事儿，这个事儿非常关键。前面我们提到了法春，他是逃税过来的，
对，
而且他的户口是黑户啊，之前休宁县发现了他是逃过来了，所以休宁县就跟这个寺里要人，你让这个人回来，他是我们这个户上的，他是人丁啊，必须把他弄回来。法春就贿赂了一下，操作了一下，让刚才说的两个和尚里的一个人，哎，把他拿去落户了，
哦，
用他顶了他自己，
冒名顶替，
冒名顶替了，相当于他就洗白了，哎，把自己的身份变成了和尚户了，这么操作一下，哎，乾坤大挪移，那，挺好的。这只是大罪啊，这个非常严重，这种逃户的罪。罗显一看，我就看你怎么翻牌，我就告你这个事儿，就这一个案子，我告诉你，这已经变成有点私仇了，
对对
对，
对
吧？
嗯。
他就琢磨我找谁呢， 刚才说的那个两败俱伤的高屋建瓴颗粒度巨大的那个判决，那是詹巡案签了字的。詹巡案签完字，巡抚大人在旁边做了批示，都批示完了，两边两院都批示完了，你不可能再到两院了，只能再到两院往上了。两院往上只有一个地儿了，那就是北京了。
哎呀，
到天子脚下去，到首都去，简称上访。
啊、哦，要直达天庭这个事情啊，
告御状啊，
告御状，
告御状。这个、哎、大家可能就能想象到电视剧里那种啪，就突然从路边冲出来，啪啦
蓝鲸马的那种，
跪到皇上轿子面前、嗯，哎呀，这个草民有冤要告啊、嗯，这种历史上确实有。一般存活率不高
啊，
啊，
是是，
就是
因为进不了近前，我觉得这种
对你一般往上一跪，啪、嗯、乱棍就打死了，
对、
啊、你就是谁知道你是不是赐驾的？但是实际上是有上诉通道的，就当然不是这种很戏剧化的，你要跪在哪儿跪啊？什么敲什么紫禁城城门、
嗯，
也是乱棍打死，也是乱棍打死，
敲紫禁城城门，这是，
就是当时要上诉是有两个条件的，
嗯，
第一是必须已经在巡案或者巡抚那儿判过了，这个是复合条件的，就相当于巡抚巡案那儿你都觉得这个他们贪赃枉法，他们没有判的合理，你到皇上那合理对吧，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是你不能什么案子都判啊，你说你跟隔壁邻居吵架了啊，最后什么关于10000块钱的事儿，你都告到皇上这儿不行、嗯、所以规定是只有一种事儿，人命关天你才能告御状
啊，
涉及其他的比如说地产田产，这个按理说是不能告御状的。
嗯，
所以这里边呢它只符合一半，所以还是有很大风险的，就可能上面也会受理，但是大概率会先判个罪，但是同时也给你受理。
嗯，
这是大家看到的大部分的情况。那罗贤想了想，要我去告啊，那我关到监狱里，我这把老骨头那当场可能就不行了，那谁愿意去、
嗯、
他的侄子罗兴说、哦、我去，我为了家族我就贡献奉献自己，我去背上粮食、啊、带上，
这时候想起贡献家族来了当时不来自己的前辈
哎，带上这个文书，
嗯，
背着就到了北京。而且其实他们这种大户人家都是熟悉流程的、
嗯、
不会像那种就是那个信访办都不知道在哪儿的这种上访的、
嗯、
他就是搞清楚了先去通政司，通政司就相当于信访办的这个通道。
嗯，
通政司当时真的接收了，通政司里面有一个姓陈的通政使，看完之后真的在殿前跟皇上提了这个事儿。这位皇上那就是嘉靖皇帝
啊。
嘉靖皇帝一看这个案子，这有意思
这太没溜了这皇上
没有
停下手里的那个木匠活，哎
他有意思的地方，他真不是对什么这个八合一对吧、
嗯、
十合一这种东西感兴趣，他不是对罗贤法春感兴趣，他是觉得这个事儿跟自己正在考虑的一个事儿联系上了，他在考虑一个非常具体的事儿，
嗯，
就是他要推行民间祭祖、
哦、
哎，前面说了呀，当时大明的礼法民间是不让随便祭祖的，这是祖制，这朱元璋都定下的。
嗯， 嗯，
除非当官，前面提到了他想改啊，他为啥想改，原因很简单，嘉靖他是过继过来的皇帝啊，按照礼法、
嗯、
他得认自己的大爷弘治皇帝叫爸爸，自己的爸爸兴献王他只能叫叔叔，那嘉靖就不开心了、
嗯、
啊，我这爸爸变叔叔啊，大爷变爸爸，
哎呀，
这难受，我还不能祭祀自己的亲爸，
哎呀，
所以当时他不开心啊，就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斗争，叫大礼仪。
嗯，
这个在嘉靖年间是非常知名的一个政治事件啊，跟群臣自己站在这儿啊，群臣在下面，这口腔那个唇枪舌战，口腔溃疡，
口腔溃疡，
吵得口腔溃疡，
哎呀，
就跟奇葩说什么大辩论一样，噼里啪啦
啊！
最后嘉靖打赢了呀，所以当时在这个节点，他已经给兴献王封了一个皇帝的名号了，就是兴献王已经背上一个皇帝的名号，但是他还不能很正儿八经的给自己的上皇给他祭祀。因为这个按理智来说、
嗯、
真正的皇上还是上一辈的皇上，
是 是， 是
那是先帝啊、
嗯、
你不能乱祭祀，所以他为了正儿八经祭祖就要让全国人民都能祭祖，全国人民尝到了甜头、
嗯、
哎，这个就变成国家默认的礼法，你拦不住了，
对呀、啊、你这个舆论的声音还是很重要的、
哎、大家都这样
对
吧，
对
对，这所以礼法得改，
是
吧，你不能违逆民意啊，这就没问题了、
嗯、
哎，话说回来，这 罗显这个案子，他送上门的好案子呀，这个案子我怎么判，对吧、嗯、我判好之后他就可以当成一个吹吹风的政策，一个小的政策吹风啊、嗯、这个吹风一吹完了打个前哨战啊、嗯、回头我再把这个大政策推行下去，哎，
顺理成章了就、
嗯、顺理成章。嘉靖立马要求督察院亲自处理，
嗯，
这也就是真正的最高人民法院了，前面就是到巡案那儿也无非就是中级法院上面嘛，
嗯，
现在最高人民法院。首先上访的那个罗兴，因为你毕竟前面说了还是违法，属于越级嘛，但是法外开恩就没有给很重的罪，打了一顿放回去了，就让他回老家了。然后最高法院开始判了，最高法院直接又打给当地的巡案送巡案，但是这可是最高法院打过去的，这跟这个草民直接跑到巡案衙门里去告状那可不一样啊。而且这个最高法院给了明确的不能叫明确的意见吧，叫颗粒度很大的意见。这个意见呢你听着，那就我先念吧，就是你就能感受到，
嗯，
这个案子呀上边有指示、
哎、
你得亲自研究明白啊，
嗯，
不要总是拘泥于之前那些判决、
哦、啊，
要真有冤枉的话你得把这个道理掰扯明白啊，掰扯清楚，千万不要罗织罪名。
嗯，
说的好像是啊，
很冠冕堂皇的、
哎、
对对，
但是这个当时宋巡案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啊。
哦，
你看啊，上面有纸，嘉靖皇帝啊，嘉、靖皇帝咋想的你猜猜大概就知道，那你在大明朝当高级官员，皇上的意思啥意思，
当年你还参与过辩论呢可能。
对啊，你亲自研究明白，这个不用多说了，对吧、
哎，
不要考虑之前那些判决，那不就是要翻案吗？
拿了尚方宝剑了、啊、不管前面的了，
真有冤枉，唯一可能有冤枉的、嗯、按照之前的判决那不就罗显吗？
是是是，
那你就是要求翻案嘛，
嗯，
不能罗织罪名，就是不要害罗显，
不要给罗织罪名。
不要罗织
罪名。
用的就是这词儿。你看差一点。当时这个巡案就把这个又打给宁国府了、宁国府一看，
嗯，
而且你看打给宁国府这意思也很明白了、哦、
是
不是池州，不是徽州，
对呀、啊啊、
宁国府一看指示，句句不写嘉靖，句句没讲明白，句句都写的是嘉靖、
嗯、
句句讲的都明明白白的呀。宁国府判决下来了，罗显等罗家人可以在原地修建祖坟，祖坟这块地方就给他们了，谁都不能动啊。甚至当时还解释了一下前面说的问题，为什么没有发现棺材，哎呀时间久了嘛，难免的嘛，对吧、
嗯、
这个遗骸啊都已经化为泥土了，很合理嘛，对吧，
对，
不要追究这些小细节了啊、
嗯、
反正那肯定有祖坟的嘛啊。哎，而且当时宁国府的判决旁边宋巡案还特地写了一行批注，这个寺因为修坟建的，寺没了坟还在那是合理的，坟没了寺还在那就没道理了嘛，
啊，买椟还珠了呀。
对呀、啊、所以你看最后这个就是确实想象不到故事的演进、
嗯、
因为皇上的参与罗显赢了，8年多时间啊，终于你到了皇上，这个是真的不可能翻案了。第7回合、
嗯、
也就是最后一回合，祖坟又在寺里重新盖起来了。
哎呀，
这我们说完这个判决、
嗯、
这次判决里边关于贿赂问题啥的维持原判，罗显法春还是要杖刑，
嗯，
但是后来又交了钱面罚了。
嗯，
最后呢，法春、
啊、这州里边缺口粮了是咋？一饿就判人家。
最后这个法春居然也没有受太大的影响，还是在寺里、
啊、
当他那个什么类似督纲或者一个寺里的这个高位，
啊啊
还是在阳干院上班。你、
啊、
就估计背后可能有些操作，或者说呢，当地那些官员也不想再折腾了，就一刀切，这个事儿恢复原样吧、
嗯。
其实你看现在几乎就是恢复原样了，
是是是
对吧？就8年过去、
嗯，
恢复原样。哎呀，然后接下来就是皇上那个政策顺利颁布了。
嗯，
嘉靖15年，民间可以自己盖庙祭祖了，到处都有这种祖坟了。这个对后世的影响也非常大。又过去了30年，徽州新修的那个徽州府志，在历史文献里非常明确的讲到了阳干院和罗秋隐墓的关系，就相当于这个官方认定了以后就再也没出过争议了。
嗯，
罗家后代呢还出了，也是依然是个大族嘛，出了很多厉害的人物，比如说扬州八怪就有一个罗聘、
哦、罗聘、
啊、哎，他就是陈侃罗家的、
哦、
啊，这是后世很出名的一个人物，包括刚才提到的罗东书嘛、
嗯、
洋甘院呢，它也一直经营，是个大的禅院，后来一直到清朝慢慢慢慢也就没落了，也没有合上了，建筑还一直在，一直到1985年有那个当地诚恳的村民啊在院子里烤鞋，就可能是
烤鞋饿坏了这孩子
对，就可能是那个什么沾了水下雨天什么、不小心失火了，整个寺烧成了灰，洋甘院从此之后也就彻底消失了啊。这个罗显啊，他当时因为这种什么罗家的大族也是书香门第嘛，所以他花了很长的时间整理了非常多的资料，写了一本书《洋甘院归结始末》，也就是这个今天我们讲的整个案子的前前后后的细节，所以我们今天能讲到非常多的细节，每个人说的什么话甚至都有。经过了很多年，这个原件甚至保存了下来，建国以后就在这个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经过一顿折腾，哎，被马伯庸马老师发现了、所以马伯庸他又参考了周少全、阿峰两位老师点教注释的这本《洋甘院归结始末》，还有几篇论文，写到了他的那本《显微镜下的大明》那本书里。
哦，
那本书哎，被一个叫刘飞的主播读到了，
哇塞，
哎、写成了今天这本稿子、
哎。
然后我又参考了一些相关的论文吧，
嗯，
就把这个故事给大家呈现了一下。所以一开始为啥问那个问题嘛？就为什么问说你当你知道历史之后，你发现这个地方就完全不一样了。你像我们听过这个七个回合的斗争，我们再去看陈侃那些徽州的建筑，徽州派建筑，你就觉得心情好像哎有点不一样了。
啊，是哪块泼过分呢？这
哎，我不知道这个整个故事听完，这个石老板有什么感受？
哎呀，我现在最大的一个感受啊，就是觉得呢。有时候我们在一个这个公司啊，喜欢搞各种制度，啊，觉得呢通过这个制度啊可以去控制人啊管理人，但是你看这个，但是他们这个司法制度啊不可谓是不健全，对吧？你比如说这个跨省的这个独立审判啊，还有这个几条线呢，每条线呢都独自隔绝，都可以有很多条线。其实这里边包括巡抚，包括巡案。包括后面提到这个上访这个渠道、很多的渠道都可以直达天庭，但是光有一个系统，但是没有真正的执行的人，如果执行的人呢、也是在这里边呢收受贿赂呀，搞这种暗自破坏系统的这个规则，再好的规章制度呀也没有用，而且呢反倒会成为很多人钻空子的一个方法，哎，这边不行，这条路不行，我就试试那条路，到最后还是搞成这样。还有一点呢，就是一个小点啊，就是我觉得各位啊，以后在公司里边啊，处处要留痕呐、开会要有会议记录啊。你说说，你们家自己的祖坟这么大的事儿啊，你们家族没有记录，当地的政府那就没有这方面的历史文献
对
来支持。你说当年多大的事儿，应该是你们家族最显赫的时候，哎，做的这么一个大手笔，为什么没有把这些记下来？我们当然不排除说，我们在查案的过程中就是有意的去忽略了那些东西。但如果这个东西，比如说是刻在他们村的村口的，对吧？这个事情来龙去脉一直在那放着，可能他就是不可能这白纸黑字写在那儿的，不可能不认。所以我觉得各位在公司里边呢，这个随时做记录啊，处处留痕，多发邮件。
哎、昨天石老板你开会你不是这么说的吗？
啊、
今天你怎么就翻了呢？
就是多录音多截图，这也是一个良好的工作习惯。
哎呀，是真不容易啊！你就发现这个
不
同时代的人啊，
不容易
虽然说我们老说明朝好像离得很远，对吧？很多事儿，你就感觉好像跟我们现在的形式逻辑不一样，你最后发现也有很多相像的地方。
是的，是的，
对吧？就是人际关系的问题，这种复杂的这个职场关系，上下级关系啊什么的，麻烦啊，这个是挺复杂的。刚才你说的这个法律制度，我还找到了一张图，贼有意思，就是你如果有问题，你应该通过什么样的
哇塞
这个链路去做、
啊、
就是这是大明朝的、
啊、
最开始是李老调解，其实他们也经过李老调解，但是这个李老就是和稀泥、
啊、
李老就是当地这种
就是一个老头，就是比较有权势的这种老先生，这种
感觉就住里边的老头，
哎哎哎
哎其实是相当有威望的一个人吧，当地选出来、
啊、
但是他不太想得罪双方，所以和稀泥、李老不行了，县衙审理、
啊、
县衙审理不行了，有两条啊，一条就是上至府衙，一条就是上至巡案，这两条都可以走。然后到了府衙， 啊，这我们后面就不细说了。
我这看着很复杂的这个树状图啊，做的。
对，你上诉这个提刑按察使司，还是上诉这个巡按御史，又不太一样。
嗯，
然后上诉之后，你最后他怎么打下来的啊？最后流向什么样的一个途径，你都得去重新考虑。
嗯，
而且这里面你可能不熟悉礼法，不熟悉法律，你可能还有违法的现象，
嗯、
这个怎么弄？所以还是挺复杂的，对当地的老百姓来说，
对啊，
是挺难的。
这提到的这个双方呢，都还是有权有势又有钱的这个原告被告。
哎、
你要说一般老百姓，那上诉判案那更是投诉无门了。
对
啊、
嗯，而且你就发现这个故事它精彩的地方就在于这里面来来回回每一回合，它都有一些怎么说呢，拿得出手的东西，最后让这个战局变化，
都有一些金句。
对，然后最后一回合，没想到。嗯哎，又是因为皇上啊，全靠运气啊，
嗯、
全靠运气、啊，
是靠一些政策的风向。
对，嗯，今天咱们这个故事大概就说到这儿，这确实是挺不一样的一些尝试，
嗯、
这跟商业沾那么点边儿，
嗯，
因为是个毕竟是个地产的案子嘛。但是
哦，这算地产的案子，
案子
我刚明白这是个地产的案子、啊就是、
对，大家不知道感受怎么样，对吧？希望多多反馈吧。那录完之后，石老板什么感受？
啊、我就希望刘飞老师多录这种故事，确实很精彩。
嗯，
因为我以前也是一个传统相声啊，包括一个就单口相声里边，其实有时候会讲这种案子、
哎、是
让我想到就是那个钟鼓三宴
啊
啊，也是一个很小的事儿，然后层层的往上重床叠加，最后我忘了是不是直达天听了吧，反正是、
嗯、
也是一个挺复杂的一个事情。
对对
啊。嗯，它既有一些传奇性，有一些爽文的感觉，但同时呢，它又透过这个具体的故事，让我们理解这个一个系统之复杂啊，一个对于我们很多历史的事情呢，也有一个特别鲜活的这样的一个认知。
对、
嗯、
我们其实就是从今天故事里能感觉到挺多共鸣的，我们这个也挺有意思。你包括你说的单口相声，也是我做半拉铁中间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吧。你像我从高中大学就很喜欢听像丑娘娘。
啊，
九头案，
对，
啊、这些单口相声其实陪伴了很长的时间。我觉得本身讲故事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事儿，而且尤其你想到刚才发生的这个事儿，
嗯，
就在黄山，就在现在徽州，陈侃还有很多罗家人在那生活，
嗯，
你就觉得很有趣。那你现在也能去阳干院的遗址看到那个破墙烂瓦，能感受到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它又比虚构的又多了一层，
对，
有意思的点吧，
对现实有一些关照。嗯，
嗯，最后问个问题，你对半拿铁有什么建议？
我怎么说呢？我最喜欢的、最崇拜的内容品牌啊，我没啥。
哎，你有什么想？
啊、
你说
啊，我没你说。
我说你有什么想听的选题，或者说特别之前特别喜欢的也行，你就聊一聊。
我想想，我想听中国近20年的互联网公司的故事。
嗯，肯定会讲的，
肯定会讲的，因为收费没问题，没问题，因为我曾经跟一个财经记者聊过这件事儿，我说为什么没有人？
嗯、
你看，你说腾讯传，当然有腾讯传嘛，包括阿里也出过几本书，
嗯、
但是很多具体的事件，比如说三Q 大战，
嗯，
对吧？很多这种事情，好像没有一个特别。就是概览性的宏观性的书、
嗯、
就类似于像什么激荡三十年那种、
嗯、
如果是把互联网这个维度去写这么一本书或者是讲这个选题，我相信是非常有意思的、
嗯、
但是他给我讲的一个原因我觉得也有道理，就是现在很多人呢还活跃着，
对，
这个时候呢你讲有些话呢，包括对不对啊，是不是你会有一些舆论的压力啊，或者说这个当事人给你收到了，你也收到了两院给你发的传票，俩公司给你发的传票，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呀，也有诸多的顾虑、嗯、
对对对对，
但是我是非常想听这块的故事的。
嗯，是我这个是肯定是有计划的，但是我也考虑到多方因素，包括你刚才说的因素、
嗯、
可能过个几年吧，再过几年、
嗯、等他们都
尘埃落定
尘埃落定了，
那不至于，就大家已经变成一个成熟公司了、嗯、你知道现在你讲奔驰讲奥迪，你不会觉得有特别敏感的东西，就是
对，是
它已经是个很成熟的公司，发展多年了嘛。
嗯，
可以，那也很希望回头我们能有更多这种形式的 交流、
嗯、
聊天，我觉得挺有趣的，
特别过瘾，特别过瘾。
你是现场听故事是吧？
是是是，
感受是不一样
啊、嗯！而且你必须得特别投入的听，
因为你要出梗，
然后你听着听着，你真就听进去了、嗯，然后你会建立一个画面感，
是是是，
脑子里边会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这个就是现场那种图景哈。
哎，就又回到你前面说的敦煌那个，嗯、你说什么200年后是吧？后人发现我们这期播客，说哎，古人为啥要搞这个？哦，原来跟电影一样，需要画面感，
哎，
讲故事，
是，
回头那个什么我也提前邀约一下石老板，如果有机会有时间准备的话也挺想听你讲个故事。
好呀好呀好呀，我好好准备一下、
说不定有什么很有意思的那个选题是我们想象不到的。最后提一下片尾曲吧，我们有这种惯例、
哦、
今天的片尾曲准备用我应该高中的时候就听过的一首歌，是胡彦斌的和尚。
哦
那首歌当年还是挺出名的，因为当时就是盗版音乐嘛，信息也不是那么透明，很多人把这首歌讲成是周杰伦唱的，小周杰伦，
小周杰伦，
周杰后伦唱的、就是很多这种说法，因为他的那个这个首歌的风格是 R&B， 当年还是非常非常惊艳的，今天听也不是很过时，而且主题复合嘛，和尚
是，
而且胡彦斌写这首歌的时候只有18岁啊，大家来听一下，欣赏一下这首歌吧。
好。欢迎在小宇宙、苹果 Podcast、 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 Spotify、 豆瓣订阅和收听半拿铁。
半拿铁第99期杀青，
下期再见。
像个关注一个和尚，心淡孤独，与世隔绝，没人光顾，吹到身上的破布，看架构修的皮包，就故意日三餐以吃草为主。到底新鲜破碎斑驳依然摆的 pose 等着眼珠，深看前的脸部挂着硕大的黑蜘蛛。和尚虽然没人监督，教人念经诵佛，寻找自己根，逐渐了各座混在的猎物，不敢不顾。自己温水啃起了梦露，兢兢业业从不知辛苦。啊来了甘露，吃吃吃在饭之后，拼死命上路。就是小小的侍卫，年轻女婿都冷漠，女郎我吃了可想吃你，我们的本应付一年，可想别人沉眼风烛。心中有佛，心善乃虚。 孤独。